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沙利文26号向媒体简报拜登今个礼拜较晏将展开的欧洲访问行程，这个是拜登上任后第二度前往欧洲访问，主要目的是在罗马登场的20国集团 G20 高峰会，以及之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拜登此行亦将前往梵蒂冈会晤教宗方济各。沙利文在答复拜登与习近平无法利用 G20 峰会举行双边领袖会晤时表示，他10月初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会谈时，双方一致同意两国元首将在年底前举办虚拟会谈，让两人能在技术可行下面对面坐低讨论各项议题。不过沙利文并未透露拜登同习近平双边会谈的事情。外界曾预期拜登同习近平有机会利用 G20 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但习近平已经确定不会亲自出席峰会。对于习近平选择留在国内不会亲自出席峰会，苏利文认为这个出于习近平个人选择。他表示，尽管从拜登立场认为有机会同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十分重要，但如果习近平无法亲自出席，透过虚拟会议进行亦是这一次的好选择。沙利文指出，在美中激烈竞争之时，最高层级的密集外交、领袖层级外交对于有效管理这样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拜登同习近平将举行视讯峰会，台湾方面早前已表示将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包括拜登跟习近平可能的会晤。同时台湾政府亦将在台北及华府持续同美方协调，确保美方对台政策不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26号宣布吊销和终止命令，吊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国内洲际和国际通讯服务的授权，要求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命令公布的60日内停止任何国内和国际通讯服务。 FCC 在新闻稿中表示，促进国家安全是委员会提升公共利益责任的一部分，今日的行动落实保护国家通讯基础设施免受潜在安全威胁。新闻稿指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受到中共政府利用、影响和控制，极有可能被迫遵守中共政府的要求。 FCC 将近20年前授权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通讯服务以来，和中国有关的国际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及其母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机会接触美国通讯，可以让他们对美国从事间谍和其他有害活动，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危险。 FCC 指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行为以及向委员会和美国政府其他机构所做的陈述缺乏坦率、可信度和可靠性，削弱了 FCC 和美国政府其他机构要求通讯公司所具备的基本信任水平。而且中国电信美洲公司故意违背了2007年与行政部分签署保证书的5项条款中的2项。 FCC 因此决定吊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经营电信业务的授权。2020年4月 FCC 曾警告说，可能会关闭三家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的美国业务，理由是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其中包括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 0762.HK 美洲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Connet USA。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6号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他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台湾积极的参与。就在这一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发表这项声明之前，中共政府援引联合国大会50年前通过的2758号决议，表示北京反对美国支持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 布林肯在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认为台湾施行透明、对尊重人权及法治尊重的模式都同联合国价值观一致，台湾是全球高科技经济的关键，亦是一个旅游、文化及教育枢纽。布林肯说，我们同很多联合国成员都是台湾为一个宝贵伙伴及可信赖朋友。他强调，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而是一个务实议题。布林肯表示，过去50年绝大部分时间内，台湾积极参与某些特定联合国专门机构，证明国际社会认为台湾贡献有其价值，但台湾近来却不被允许对联合国工作做出贡献。布林肯举例，尽管每年有数千万乘客通过台湾的机场旅行，但台湾没有参加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三年一度的大会。尽管我们从台湾对 COVID-19 大流行的世界级应对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台湾并未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布林肯说，台湾被排除在外，有损联合国与其相关机构的重要工作，台湾的贡献能让所有这一些机构受惠良多。我们需要利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来解决我们共同的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我们一起支持台湾积极有意义地参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这个符合美国一中政策。此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导。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6号在布林肯的推文下面回应说，谢谢布林肯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并说我们将继续和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努力克服国际社会面对的挑战。新西兰驻澳大利亚大使安妮特金星期二在接受悉尼先驱报和时代报采访时做出了表态，愿意加入美英澳三边同盟。他谈到，美英澳三边同盟不会改变新西兰和美英澳加组成的五眼联盟之间的安全和情报协议。他表示，我们已重申了我们的集体目标，即是我们的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并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9月15号，美英澳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同盟。该合作机构将能让三个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美英还将向澳大利亚出售八艘核动力潜艇，帮助其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美国除了在1958年和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动力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过这一个敏感技术。金表示，虽然新西兰不会参与核动力潜艇的开发，但对美英澳持续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度表示欢迎，同时亦都对与盟国在网络方面开展技术合作表示兴趣。他说到，网络是我们肯定会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但目前还没有细节，所以我们将期待细节。10月19号，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就已提到，美英澳三边同盟将不只局限在这三个国家，日本、加拿大、新西兰等盟友都可能在未来参与其中。卡特表示，这一个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在工业发展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协议的缔造者亦都表示，如果他可以变得更加包容、更有机会，这样这一个就是他的发展方向。据国会山网站报道，在国会民主党领袖忙于为该党开支预算法案和基础设施法案拉选票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赢得 43% 的支持率，高于民主党的 40%。 在无党派人士中，共和党的支持率为 35%， 亦高于民主党的 27%。而同一民调在今年2月、4月和7月的民调中，民主党都以 44% 的支持率胜出。这个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16号至21号对1000位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结果。报道表示， 共和党支持率的提升似乎和总统拜登支持率的下降有关系，因为在这一次民调中 51% 的选民不认可拜登，只有 45% 的选民认可拜登，与今年7月份的民调结果相反。在今年7月份的该民调中，刚好有 51% 的选民认可拜登，45% 的选民不认可。报道表示 59% 的选民抱怨今届政府的开支过大，即使民主党自己的温和派与渐进派对民主党要推行这两个法案的态度亦不一致。例如支持曼荫和西尼马等温和派议员的选民认为这两个法案过于庞大，而且他们亦不希望无端地对高收入者征收高关税。总体而言，这一份民调民主党的支持率有所下滑，但民调的误差介乎正负 3.1% 之间。如果现在就进行投票，预计民主党在众议院有5票的优势，在参议院两党民调则暂时持平。